系列呢，我们讲到脱离捆绑进入自由。这个对于我来说，是在这些年当中，神慢慢在我生命里面让我一个主观的经历。当然，在这个经历的里面呢，我们真的是得到神一个很大的一个祝福。所以呢，我也盼望在这一些时间里面跟大家分享。当然，没有一个经历的本身是完全的，可是在这个经历的里面呢，我们会吸引我们更深的来认识这一位真理的神，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呢，也能够有一个很基本的认识。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来这里参加聚会的，我们在这里永远是给神一个机会，能够听见神的声音。阿们。我们先来读一段呢最重要的圣经，就是帮助我们能够脱离捆绑一个关键性的一个圣经，它出现在约翰福音第九章39节到41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呢，很清楚告诉我们，如果你今天是在罪的下面，如果你今天是活在罪中，你就是罪的奴仆。阿们。所以一切的捆绑呢，都是在这个原则的里面。今天只要有罪在你生命中的掌权，你永远都是在捆绑的里面，你是没有办法得到脱离的。所以主耶稣来的时候，他讲一句话，他说：我为审判到这个世上来。跟你自己讲，耶稣来不是定我的罪。什么叫做审判？审判就是分开。Okay? Judgment is separation. To judge is to separate. 所以主耶稣来这里审判，他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叫瞎眼的能够看见，看见的什么瞎眼，看见的跟瞎眼的能不能归为一类？他绝对是两个分贝，是不是？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来的一个最重要的服事。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记住，主耶稣来不是定我们的罪，但是主耶稣来的确是审判，他一定要把我们分类。阿们。所以今天端看你自己愿意归到哪一类，这样清不清楚？只有两类，一类叫做瞎眼的，一类叫做看得见的。那主耶稣讲这句话呢，他主要是针对法利赛人讲的，因为法利赛的人自以为他们是能够看见的，所以呢，主耶稣说，就是因为你们能看见，所以你们是瞎了眼的。所以你们呢，因为你们觉得能看见，你们的罪还在。所以法利赛人呢，他们是罪的奴仆，他们是在捆绑的里面，而且是他们是神最不喜欢的一种人，叫做假冒伪善的人。所以今天在我们的里面，我也常常是跟姐妹在交通。今天在我的里面，我还是有假冒的情形。在我里面还是有假冒伪善的情形，但是弟兄姊妹，我也可以很诚实的说，现在的我跟以前的假冒少了很多。阿们。这就是今天耶稣来做我们的救主，这就是耶稣基督来审判我们的生命，清不清楚？他不是来定我们的罪，但他一定要来审判。这个审判是一个带着极大祝福，还带领我们进入自由的一个审判。好，怎么样能够进入这个审判？怎么样领受这个审判？我想加拉太书1章16节是一个关键的经文。你如果抓住这个关键的经文的时候，你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不住的脱离假冒，不住的脱离捆绑。我们一起来读：神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们心里。能不能看见这是神的作为？能不能看见这是耶稣的作为？而且这必须是在里面看见的，不是外面看见的。但是神给我们一个应许，就是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的心里面。有一个神的仆人啊，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说很多人都抱怨说听不见神的声音啊，听不见神的声音。他就说，那你为什么不来到父神的面前跟他讲一些他愿意听的话呢？就好像今天这样子，比如说杰美呢，我们俩在一起，他跟我讲一些话的时候， 如果他发现了我没有什么反应的时候，他突然会讲，哎 ，How about Dodgers game？ 打棒球啊，就是以前我们住在洛杉矶的时候，我们是这个洛杉矶道奇队的这个球迷，啊，因为我们从小到台湾长大，在台湾长大的人都知道我们都是棒球迷嘛，是不是啊？他如果发现呢我没有什么反应的时候，他一跟我讲这个话呢，我马上就可以什么跟他对话了。那跟我两个孩子也是一样，我如果发现他们一直在那里 text 啊，一直在滑手机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说 ，How about the Spurs game？ 好，就是说在 San Antonio 有一个篮球队叫 Spurs， 啊，我一跟那种老大人马上就跟我对话起来了，因为那个是什么？是他喜欢的话题，对不对？如果今天你一直听不见神跟你说话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找一个话题是他愿意讲的呢？大家听不清楚？你找一个话题他愿意讲的时候，他马上就跟你对话起来了嘛？那你为什么一直要坚持你这个话题呢？那神喜欢跟你讲什么？你再读一次，神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你心里。所以我每一次落到神面前的时候，我说父神啊，阿爸父神，请你让我呢更能够看见耶稣是谁，请你让我在我里面更有耶稣基督的启示。你说我能不能听见他跟我说话？绝对可以，没有一次落空。并且我愿意提醒大家，在整本圣经，整本圣经里面，神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我想这是最重要的吧。我们是不是都有圣经？整本圣经里面，神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Frank， 试试看。神讲的第一句话，整本圣经。非常靠近的，对不对？那个是上面那一句话，对不对？神讲的第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说什么？要有光。如果圣经里面神讲的第一句话是要有光，你觉不觉得这句话很重要？重不重要？它的背景是什么？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然后神就讲了什么？第一句话，弟兄姊妹，你生命的光景里面，神要对你讲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一句话。他用不同的方式，他用不同的表达，但基本上他对你讲的第一句话就是什么？要有光。这样清不清楚？所以我想呢，今天我愿意借这个机会，让我们回到最起初的情形，我愿意稍微有点追根究底的情形，让大家知道到底捆绑的根源是什么。因为今天除非你知道捆绑的根源，不知道要不然的话，你没有办法，就是说你不晓得怎么样跟神来跟他对话，你不晓得怎么样能让，就是说让他真的能够来成为我们生命中一个最大的祝福。好，你要知道那真正的根源在哪里。所以今天我愿意花一点的时间来说到我们整个人类，你跟我捆绑的根源就在于我们拒绝的光，我们不要光。我们现在看一下，当神造亚当跟夏娃的时候，他穿的衣服不是我们现在的衣服嘛，对不对？是不是？绝对不是嘛，对不对？我们看一看当时神造亚当夏娃他们还没有犯罪的时候，他们的第一件衣服是什么样的衣服？我们现在看诗篇104篇第一节到第二节。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耶和华我的神啊，你为至大，你以尊荣威严为衣服，披上亮光，如披外袍，铺张穹苍，如铺幔子。说到我们说好，今天我们对神的一个形象呢，基本上就是用光作为一个代表，对不对？是不是全身什么发光，全身光亮，这就是神嘛。所以他说呢，起初呢，神什么以尊荣威严为衣服，是不是这种衣服？是不是这种衣服？不是。然后他披上亮光，如披外袍。好，请问亚当跟夏娃是不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是不是？大声一点。 如果他用尊荣跟威严为衣服披上亮光，那他造亚当跟夏娃的时候是不是这样造的？
是。
大声一点，是不是？是。这是人类的第一件衣服，是谁给他的？神给他的。清不清楚？所以当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成为人的样式了哈。可是有一天呢，他稍微做一件事情，让我们看见神给我们预备的那件衣服，其实在神的心意里面没有改变。我们看一下好不好？马太福音17:1-2，来，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他穿什么衣服？ Clothing with a cloth of light。 我今天有许多的经典我不想跟大家读，但是我的确相信当你我复活的时候，我们穿的衣服就是这个衣服，知道吗？就是光。那每一个人在地上呢，我们跟随主像耶稣有多少，那一个光的程度就不一样，那就是将来我们的衣服。有的人的衣服呢像太阳的光那么明亮，有的人的衣服呢像月亮，有的人衣服就像我们星星，那有一些人呢就像萤火虫。好，就看呢当时呢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像耶稣有多少。这个是人的第一件衣服。但是没有过多久就发生了这件事情。我们来读一下创世纪3:4-7。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借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弟兄姊妹们，当亚当跟夏娃他们还持守神的话的时候，他们的衣服是光，他们的眼睛，跟你自己讲，人有两副眼睛，第一副眼睛叫心眼，第二副眼睛叫做肉眼。只要亚当跟夏娃一直是持守神的话的时候，哪一个眼睛比较亮？哪一个心眼比较亮？所以起初的时候，人不是凭着肉眼来认识神的，人也不是凭着肉眼来听神的声音的，一切都是从心眼开始的。因为神的所造是一致的，里外全部都是光，大家清不清楚？全部都是明亮的，全部都是明亮。可是当亚当跟夏娃他们不遵从神的话的时候，当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日子的时候，全部都改了，从里到外全部都变了。好，我们先看里面的改变。他们两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是什么眼睛？是吧？肉眼明亮的。里面的眼睛呢？就瞎了，就是主耶稣来的时候他所讲的话。好，这是里面的改变。外面有没有改变？外面马上改变。原来外面是穿的什么衣服？亮光。这个时候一吃的时候，亮光怎么样？ disappear， 清不清楚？那件衣服呢就整个消失了。他一看的时候，哎，他没办法看对方，因为当一个光成为你的衣服的时候，我再怎么看呢，我都不会觉得是羞耻的。可是当你一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时候，因为你的衣服已经脱落了，那光已经脱落了，所以他们呢没有办法什么再以这样子的面目呢彼此相对，他们只能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下面这句话最重要，我们一起来读：为自己编做裙子。请问第一件衣服是谁给他的？神给他的。第二件衣服是谁做的？自己做的。关键就在这里，当你一吃的分别善恶树果子，当你一没有听从神话的时候，所有的光从你生命当中全部都退去了，清楚吗？全部都退去了，一无所有。 所以呢，人只能开始用他自己的方式来补，想要弥补他先前有的。所以两种补法，第一个，他用外面的眼睛代替里面的眼睛；第二，他用无花果树的叶子代替神给他的那件光明的衣服。他没有看到，其实他已经在黑暗里面了。所以主耶稣来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每一年我们至少都要读一次福音书，拜托拜托。主耶稣来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件事情，我们读马太福音21章18到19节，早晨回城的时候，他饿了，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就走到跟前，在树上找不到什么，不过有叶子，就对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请问所有的果树为什么要有果树？为什么要有果子？就是要什么能吃嘛，对不对？你记不记得在伊甸园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你注意听哈，弟兄姊妹你注意听，神是怎么跟亚当讲的？园中各样果树的什么果子你都可以吃，有没有？他要亚当吃什么？果子，清不清楚？果子。所以每一棵树呢，在伊甸园里面呢，都有果子。可是当亚当跟夏娃一犯罪的时候呢，他们为自己做的衣服也不是果子，是无花果树的叶子。所以你知道那个黑暗有多深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在人当中，现在我们都是只有叶子，我们没有果子。所以你我之间相处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吃到我的果子，我也吃不到你的果子。所以人之间相处的时候非常的困难，因为呢，双方都吃不到对方的果子，所以双方都非常的不满足，因为也没有果子能够产生出来，清不清楚？因为主耶稣来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在这无花果树上，我们读一下哈。他说在树上什么？找不着什么？那另外一句话就是说，是不是找不到果子？是不是？他找不到果子，不过有叶子。所以自从亚当跟夏娃犯罪之后，人的光景一直都是这个情形。你我都没有果子，你我只有叶子。那一个的下场，那一个的结局就是枯干。弟兄姊妹，这就是耶稣基督来，他来审判，他来光照我们，他要将没有看见能够看见，看见的瞎眼，没有果子的可以有果子，清不清楚？这就是主耶稣来的目的。我们再往下看，再往下面读，好不好？一起读。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好，往下读。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里，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肉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肉体呢？莫非我吃了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好，当我们拒绝了神的话的时候，不但我们里跟外都黑暗了，并且有神的虚假，并且有从仇敌来的虚假在我们生命当中，这是两件事情同时发生的。好，这个虚假呢，在我们里面呢，它第一个就是让我们呢躲避神，他只要做这件事情就够了。请问神是不是光？当你躲避神的时候，那意味着什么？你就是不在光中嘛，是不是？As simple as that. 所以当我们不听见神的声音的时候，弟兄姊妹，那个对于我们的生命的影响是非常深的。因为仇敌会在我们里面开始什么，让我们来接受他的谎言，让我们来躲避神的面，让我们一直活在黑暗的当中。其实他也不必做什么了，只要在黑暗当中的时候，我们永远都是他的奴仆。那么在这黑暗当中的时候，他会继续做下面一件事情，就是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破坏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今天我不仔细讲了哈，当神在恩典的里面来寻找人，人是可以拒绝神，但是神一直在寻找人。他跟人的对话其实呢，就想要唤起你里面的光，他想要把光放在我们生命的当中。但是你注意一下亚当跟夏娃的反应，他因为躲避耶和华的面，虽然神来寻找他们，他们还是什么？还是活在黑暗的当中。这就是今天人与人之间冲突的第一件事情，所有的错都是谁引起的？都是你，不是我。看到了没有？亚当说谁的错？其实是两个人的错。第一个是谁的错？神的错。然后第二个是谁？人的错。哇，一杆子打得很干净啊，啪一下全部全雷打。好，这个夏娃也不示弱，哎，是不是？夏娃更厉害。我这边，然后他说，夏娃说是谁的错？是蛇的错。那他的意思呢，就是说亚当的意思是说，那我有没有错呢？没有嘛，对不对？那夏娃的意思呢，就是说我有没有错呢？都没有错。弟兄姊妹，这就是所有一切捆绑的来源。今天所有的捆绑主要在三个层面方面。第一个，一定是神的错。所以当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到了旷野，他们一有缺乏一有不顺利的时候，他们做什么事情？他们绝对是说，神啊，都是你带我们来这里的，是不是？都是如此。所以第一个，一定是神的错。好，跟神发完愿言之后，请问带他们出埃及的是谁？摩西。跟神发完愿言之后，然后又来到摩西的面前，然后说是谁的错？就是你的错，是你把我们带出来的，对不对？跟在伊甸园发生的情形一模一样。弟兄姊妹，无论时间发生多远，人怎么样子，就是时代的潮源，那个根源没有改变，一点改变都没有。所以当我们一躲避神的面的时候呢，人就在活在一个最大的黑暗，最大的捆绑当中。好，跟你自己讲，自以为意。自以为意是人里面最大的捆绑跟黑暗。我不讲别人，弟兄姊妹，我站在这里我跟大家讲一个最大的事实，我就是这样子的人。当任何人一讲到自以为意的时候，我一定举手，就是我。我不会说你是，我只会说我是。但是我也要讲，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今天自以为意的情形比我五年之前，感谢主，少了一些。阿们。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家得到更大的自由，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家可以迎接神更大的祝福。等一下我下面再跟大家分享。但是这是一个最深的根源，就是自以为意。我们总是觉得神有错，我们总是他有错，你有错，我们的指头永远是指向别人的。亚当跟夏娃这样的情形呢，他们的生命呢流到了他们的第一个儿子该隐的身上。我们先来读一下这段圣经哈，紧接着创世纪第三章，我们读一下创世纪第四章一到七节。神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吃地里生的。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孩。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 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子由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面前，他必烈慕你，你却要制服他。”哎呀，你没有想到我们的神多爱我们。当他知道亚当跟夏娃自己用无花果树的叶子编做裙子的时候呢，他马上什么？给他们另外一件衣服，看见没有？他马上呢为亚当跟夏娃就用皮子是吧做衣服给他们穿。换句话说呢，今天人不要神，对不对？人自己有一个作为，你看神多爱他们。神马上什么说？你们脱下，我把你脱下来，那一个不能拯救你的，我亲自给你嘛另外一个衣服。虽然那个衣服呢不像以前一样是一个光，至少呢不是你自己编做的衣服。好，在讲这句话之前呢，神就说了，他说：“因为你们的缘故呢，犯罪的缘故呢，地已经为了你的缘故受咒诅。”好，结果呢，他们生了两个儿子啊，当然不只生两个儿子，生了这两个儿子呢，一个叫该隐，一个叫亚伯。该隐的职业呢就是种地的，亚伯的职业是牧羊的。你要知道，当时的人是不吃荤的，当时的人是吃素的，当时的人是不吃什么羊肉啊什么的都没有的。所以你如果今天是那一个时代要真正过生活的时候，你是不是要从地里面生产，吃地里面出来的东西，是不是？是的，这是一件事情。但是到了奉献的时候，那就是另外一件事了。该隐呢，他是拿他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呢是将他羊群中投生的还有羊的子由献上。结果他们两个拿到供物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呢，神的反应嘛大不相同。你觉得神应该怎么样做？你从来不会想到神会这样做，对不对？神说什么？我们一起读一下。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所以我常常鼓励弟兄姊妹们，我们读圣经要读出事实来嘛，哈，因为事实呢就把真理解开了。他是先看中了谁？他是不是这样写的？圣经是不是说耶和华看中了亚伯的供物？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圣经是怎么写的？耶和华是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所以谁比较重要？你如果人对的时候，你的供物线上的会对不对？是不是对的？看清楚没有？然后他看不中什么？他是不是看不中该隐的供物？也不是这样写的，对不对？他是怎么说呢？他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好，有人就问我说：“马牧师，这个我们的神我们太难理解了。”我说：“不要急嘛，哈，你往下面读一下，你就知道为什么神看不中该隐。”好，跟你自己讲，神看人的内心。再讲一次，神看人的内心。弟兄姊妹，我觉得这是今天你要跟神的第一个祷告。你必须让神从心里面先来医治你，先来得着你，先来光照你，先来刚强你。因为说真的，如果没有下面神所做的事情，我们完全不知道该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呢，当他一献上供物，神跟他一对话的时候，你马上看出该隐是什么样的人，清不清楚？我觉得这是今天你我能够得到释放、得到自由最大的关键。神既然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你我的心里，你一定要来到神的面前，求他来光照你的内心。阿们。因为这绝对是从根究起。我们仔细来看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刚才我说到自以为意是一个最深的捆绑，它是一个最深的一个黑暗。 但是这件事情只有神亲自能够帮你解开，神也愿意帮你解开，但是你我的反应非常的关键。我再讲一次，人没有办法发现自以为意，只有神能够指出你的自以为意。阿们。当神因着爱的缘故指出你自以为意的时候，你的回应是一个绝对关键的地方。好，看一下，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请问地已经什么？大声一点，地已经什么？受咒诅了。今天你把一个受咒诅的地的产物献给神，你说神能不能悦纳？好，弟兄姊妹们，这个讲到我们什么样光景？今天所有的宗教都是说劝人为善，请问在所有宗教的里面，为什么耶稣基督，为什么神不能接受，为什么耶稣基督一定要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因为所有的天然生命都是受阻的，清楚了没有？你我的好跟分是我们在人当中罪恶的分。主耶稣已经知道，神已经知道我们的天然生命已经是受咒诅的生命，他没有办法悦纳所有从咒诅出来的贡献，只有耶稣基督来为我们受了咒诅，除去我们在律法上说一切的咒诅。阿们。这就是该隐所说的。可是他该隐没有看见，他在一个受咒诅的情景里面拿一个咒诅的产物归给神。好，这是外表的，没有人知道他里面的情形，只有神知道。神为了要救他，开始跟他有一个对话。我们继续读一下，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吗？哦，停在这里。你觉得神这句话是不是要救他？大声一点，是不是要救他？一个光照，一个拯救同时进来，今天就看该隐怎么反应。结果该隐他有没有放下他的怒气，他有没有变了他的脸色再转好？没有。所以在该隐里面，他真正他的想法是什么？弟兄姊妹，自以为意的人他都是这一个想法的。好，跟我读一次。好，什么叫做该隐自以为意？好，神必须看重他的供物。我特别要指出这个字来，叫做必须。我今天来到神的面前，神啊，我今天这是我给你的供物，你一定要接受的，你不能不接受。这个是该隐的情形，看到了没有？他到底是不是来献供物的？
不是。
不是啊，他是在做一件什么事情？他在做一件事情，什么？他要强迫神什么？接受他的作为，清楚没有？今天所以自以为意的心，你为什么今天在人当中？为什么我这么痛恨我的自以为意？为什么我需要在神面前？弟兄姊妹们，其实我的确相信啊，神呼召我做传道人，因为他知道我真的是一个自以为意很深的人，所以我必须在服侍神的路程当中，让神不断的击打我，让神不断，我这是神的爱，让神不断的击打我。好，借着别人击打我，或者借着环境来击打我，因为我里面的自以为实在太深。当然有我成长的背景在，也有我自己的因素在，实在是一个太深的黑暗。所以神今天因为爱我的缘故，并不是今天很多人说的啊，马牧师啊，你放下了什么博士的学位，放下了什么世上的什么，不是，因为神认识我的生命。神今天并不是弃绝该隐，神今天并不是弃绝马邦彦，神今天不是弃绝我们任何一个人，但是神今天需要把我们从一个自以为最深的捆绑里面得到一个拯救。阿们。自以为为什么是有最大的黑暗？因为他看不见神的作为，他其实他看不见神，他只能坚持他自己。弟兄姊妹们，容我这样子讲，我们来到达拉斯这几年情形，神一方面来破除我里面的自以为意，但同一个时候让我们看见所有弟兄姊妹们在我面前经过的都有这个黑暗。 好，请你们给我五分钟的时间，我想讲这一句话啊，对不起，请你们稍微宽容我，给我五分钟的时间，因为这是今天早上我在神面前安静的时候，神给我一点负担。如果你今天是对神这种态度，那你对人呢？你看到了没有？我再讲一次，弟兄姊妹，你稍微停下来哈。如果今天该隐对神是这个态度的时候，他对其他人什么态度？我告诉你，就是把他的弟弟给杀了，这样清不清楚？我下面要讲的四分钟的话，请大家包容我哈，我觉得不是很容易讲的话，但是给我的负担。当我们拒绝了光，当我们拒绝了神，没有神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落入了那一个黑暗是多的深。当该隐这样子对神如此的时候，紧接下来圣经马上就说到他杀了他的弟兄，他的弟弟亚伯。这说到什么？如果今天在你生命当中，在你的里面，如果你没有一点的敬畏神、爱神的时候，你不单单是跟神处的关系，这会造成你所有人际关系的一切的伤害，不是你故意做的，但是你拦阻不了。容我讲这句话，今天很多的孩子跟父母亲去教会，然后父母亲跟孩子呢，从教会里面回到家里面的时候，你知道有多少的孩子，他们对于父母亲的假冒为善、假冒为善是深恶痛绝吗？他们的父母亲可以在教会里面是一个表现，然后回到家里面的时候，他们发现是另外一个表现。你知道这个对于他们的心灵造成的伤害是多深吗？有多少的孩子在这个环境里面长大，自己跟自己说，我长大以后我绝对不去教会。当我们做父母亲的，所以我一再鼓励弟兄姊妹们，我们不是来参加聚会，我们是让神有机会跟我们说话。当我们来到主日来参加聚会，或是礼拜五的查经聚会，各样的聚会，我们回到家的时候，如果我们里面没有一个神的光照，神来医治我们，你要从你里面所善意出来的、散漫出来的那个灵，如果我讲严重一点的话，那个彼此杀害的灵，那个彼此践踏的灵，满在这个家的一个 atmosphere 里面，你知道对你的孩子是一个多大的一个损伤吗？我们需要神来拯救我们，阿们。我们需要神从我们里面来光照我们。有很多的孩子，他没有办法在自己的家中得到光，那是因为神爱他们，他们在别的地方得到光。有很多的孩子，他没有办法在家里面得到一个释放，神爱他们，他们在别的地方得到了一个释放。有一个我所尊重的仆人，他这样子说，愿意教会能够醒过来，重新对于孩子的主日学有一个新的认识。今天在教会里面的孩子的主日学，我们把孩子送来，让他们来听一天道，或说什么，我说其实这不是儿童主日学最重要的原因。儿童主日学是当孩子一个礼拜在家里面，他们面对的整个家庭的一个属灵环境的时候，来到这里的时候，有没有能够帮助他们有一个 breakthrough， 有没有能够帮助他们有一个医治？有没有能够帮助他们能够让他们重新再得到信心？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在台湾那时候小学有一个很好的制度，我们叫做家访。我不晓得国内是不是有这个。那个家访当时做得非常的彻底的，非常的好的。老师就来到我们的家中，就跟我父母亲谈，他就是要了解一下，哎，我们家整个的一个情景是什么。他不是来说，哎，你孩子有没有读书？你孩子不是，他是要了解一下，哎，我父母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家里面的这个所谓的光景怎么样？他想办法呢，是怎么样呢？能够孩子在一个比较健全的一个家庭里面成长。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要有的。阿们。你里面的情形决定了你整个家的一个属灵的一个气氛。我今天特别要鼓励今天我们做丈夫的，因为在神的命定的里面，丈夫是一家之主，是整个家里面的 head。 好，丈夫跟我讲一句话，我要刚强起来，我要在神的面前得启示，我要得耶稣基督的光照，慢慢脱离自以为意的光景。好，我请妻子们跟我讲一次好不好？好，我愿意成为我丈夫的帮助，我也邀请耶稣来光照我，叫我脱离自以为意的光景。我愿意迎接耶稣的掌权。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得医治的第一步，我们一起站起来好不好？有两个很重要的事实。第一个，你我对于事情的认知极可能是错误的。我们读一下以赛亚书64:6，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虽然我们是这样子的一个光景，但是神会寻找我们，神愿意与我们对话。阿们。神愿意我们悔改。今天我们愿意，没有一个人是像该隐的反应一样，没有一个人。好，第二个可能也是很重要的，我们读一下好不好？只有神是光，神拥有真理，不要按自己的形象造神，千万不要。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不要按着我自己的形象来造神，好不好？好，我们一起祷告。
光每天照着我们，我们要在光里，我们不要在黑暗里。
是的，主。
让我们一家都在你的光中。
是的，主耶稣基督，我们都承认我们是瞎眼的，感谢你要用你的光来照耀我们。我们知道你的话就是我们的路上的光，真的愿你正是用你的道把每个人都洗净。当圣灵这样子在用你的话语光照我们的时候，愿你赐给我们力量，愿意顺服，愿意谦卑下来。
阿们。
愿意能够接受你的炼净。
阿们。 阿们，阿们。
能够让自己所披的那个衣裳能够越来越亮，越来越像。
是的。
更多的照亮，主啊，让我们自己真的是常常能够来到你的面前，真的是求你来光照我们，
是的，是的，
主啊，让我们的生命真的是更加越来越更加的有趣了，
阿门，
更加更多的来像你，
阿门，
让我们好活出你的样式，
是的，
真的是成为你荣耀的见证，
是的。主，看到站在这里的每一个儿女何等的渴慕你，每一个人都知道你来是让我们从捆绑中里面得释放，从被囚的里面得到这个自由。谢谢耶稣，感谢主，你来真的不是定我们的罪，你来是拯救我们的性命，愿意我们满心欢喜来接受这个光在我们的里面，并且愿意来跟随这个光，脱离黑暗。你的话在我们里面是唯一的能力，是唯一的泉源，能够让我们得到真正的释放，得到真正的自由。愿意我们每一个人的家中越来越多耶稣基督的光，越来越多耶稣基督那个圣灵的恩膏，充满整个家，充满我们的儿女，就从我们自己做起。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主，谢谢耶稣。愿意亚当跟夏娃的他们的一个堕落失败，还有该隐的他的刚硬自以为意，都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一面镜子，让我们都愿意在你面前谦卑下来，承认我们的无知，承认我们的无有。另一方面，我们也满心欢喜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所有。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复兴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好，感谢主。